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野蜂飞舞，您会想到什么？是蜂群翻飞，嗡嗡作响，还是世界名曲难度极高，亦或者是一部小说，一个舞台剧？那对我来说啊，这些都是答案。野蜂飞舞是著名作家黄贝佳创作的儿童小说，江苏大剧院拿下了小说的舞台剧版权，要把这部精彩的作品以儿童剧、青春剧这样的舞台形式啊呈现给读者。5月28号呢是这部剧的首演日。就在前几天啊，我参加了江苏大剧院举办的野蜂飞舞阅读分享会。江苏大剧院邀请了小说《野蜂飞舞》的原著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到场，讲述有关《野蜂飞舞》创作的那些事儿，还引导现场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朗读文本，带大家重温小说故事背景当中热血的年代，感受革命大潮下的温情与激情。黄贝佳出生于江苏如皋，1973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几乎是拿下了国内所有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版权输出海外10多个国家。他笔下的成人文学作品啊，也同样享誉文坛。作家毕飞宇曾经用“永不停歇的写作者”来形容黄贝佳。而苏童呢，则形容她像是一个武林女杰，一手小心地提着儿童文学娇气的小花篮，从花篮里啊还抽出一把刀，是磨得很亮的大刀，她是被用来主攻成人文学的。黄贝佳的作品多次荣获5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根据这些作品所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和戏剧呢，也多次获得国际电视节金匣子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等。2019年的11月，他创作的《野蜂飞舞》还荣获了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文字奖。《野蜂飞舞》这本书啊，是以一位八旬老人回忆童年的视角，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平凡家庭的故事。在1937年中国抗战大背景下，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5校西迁，成为了抗战时的另外一所西南联大，叫抗战五大学。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背景。而小说呢，则是以干巴细瘦的女孩黄橙子为主角。黄橙子跟随家人离开南京，落脚在了华西坝上的留园小院。随后父亲把挚友的遗孤沈天禄接到家里，6个孩子在破旧拥挤的小楼里度过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战争迷雾笼罩下的生活充满了困窘和苦涩，战火中相携相扶的经历呢，却让这段岁月变得珍贵而又绚烂。相伴短暂，离别漫长，哥哥出征报国，姐姐北上延安，沈天禄则是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驼峰航线。女孩黄橙子弹奏着沈天禄最爱的乐曲《野蜂飞舞》，在缅怀中度过一生。《野蜂飞舞》这首曲子啊，又名《大黄蜂的飞行》，这是俄罗斯作曲家尼古拉的名曲之一。野蜂飞舞啊，是非常活泼的快板，它生动地描绘了野蜂振翅疾飞袭击两个坏人的情景。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快，后人呢经常用它来展示钢琴或者小提琴等乐器它的演奏技巧。而在这部同名的小说里啊，这不仅是主人公心爱的曲目，它更是年轻的 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接下来我们不妨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钢琴曲《野蜂飞舞》，相信您也可以从旋律当中感受到这部小说的意象。野蜂飞舞，家国有恙。女孩黄橙子的童年品尝到的是不同一般的滋味：战争与和平，家国与生死，革命与离别，这些本应该是属于成人间的宏大主题，却落入到纯粹烂漫的孩子的眼中，成为他们不可避免的人生命题。这些主题对于孩子而言是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人生的苦涩？在和平的今天，我们要如何与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进行对话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在读书分享活动之后采访了作家黄培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培佳。
黄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其实很想和您来聊一聊您的这个文学创作之路啊。您是从17岁就开始做文学的创作了，那您是怎么会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善于做这个，并且是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要走文学之路吗？
没有没有，那时候完全是误打误撞。只是因为我17岁的时候，在我那时候还是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中学的一个也是作文比赛吧，但是我那篇作文呢写的比较长，而且是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虚构作品，就虚构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班主任那时候非常欣赏我的这篇作文，在我作文后面他喜欢就是好的词句啊，他喜欢用红笔打一个红双圈，
红圈，对，
然后他就把我的这篇作文就打满了红双圈，好像我数过有98个，哎呦，
非常优秀的意思，
然后就张贴在那个学校的宣传橱窗里面让大家看，
是把全文都把它腾印出来，
对，很长很长的，有10几张纸，贴在橱窗里面，然后就又是一片红双圈嘛，就非常醒目，然后后来就被我们县里的文化馆的这个老师就看到了，看到他们就觉得哎，这篇作文好像还挺不错，就要过去了，就刊登在我们县里油印的一本文学刊物上。其实也不光文学，就是里面什么诗歌啊、散文啊、什么快板啊、三句半啊、什么戏剧啊，什么就是一种大杂烩嘛，县里的印的这种油印的杂志，是那个时候70年代很早期的。然后结果这个油印的这本刊物又被我们扬州市的那个刊物的大概编辑老师发现了，哎，他们觉得哎这边这个所谓的小说吧，写的挺好的呀，不错啊，然后又转载到扬州市的就更高一级的那个刊物上去了。然后后来第二年我都已经下乡插队了，那个时候我们高中毕业就是插队嘛，72年、73年的时候，我已经快要下乡插队的时候，然后忽然我们巷子里面就邮递员就来了，喊我拿这个图章，要拿一挂号，因为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我自己图章根本就没有，
没有，
对，也没有想到会有谁给我寄这个挂号邮件，非常惊讶。然后出去一看， 这个有天就递给我一包油纸包的一个书，一包书，然后打开了一看，这个书就是当时就是文革之后全国的第一本纯文学的杂志，是千印的刊物，里面就有我的这篇
小说在里边，
就其实是我的一篇作文，但是当时标了小说，我那时候非常的吃惊，也没想到，也不知道怎么会就，被上海的那家文学刊物就看中了，而且选载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好像我还可以在这条路上来往下走一走，因为那个时候插队的时候嘛，也觉得我们是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后台这样的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那个每个人的时候插队的时候都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饭碗，就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种生存的愿望，就想既然有了这么一个开头，那我想我可以在写作的这条路上再尝试着能往下走一走，能够将来给自己能找到一条出路，那也是很好的。就这样我在插队的那个农场里面，那时候很艰苦，连电灯都没有，就每天收工回来晚上就点一个煤油灯，然后就开始学习看书，就学着写作，又陆陆续续的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然后一直到1977年就是开始高考开始了，然后我就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这样就经过在文学专业4年系统的学习，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学习，然后越学越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文学创作。
但是
想要走这条路，
我们看了您很多之前的一些作品，其实包括早期像什么新乱世佳人啊等等，其实也是有很多成人文学的作品，包括您近些年也会有一些是处于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的横跳哈。
我一开始没有走儿童文学这条路，之前我这个前十多年，差不多有前不是十多年二十多年，我基本上写的绝大多数都是成人的作品，长篇中篇短篇都有写，而且出过好，也出过很多本小书籍啊，
对，
长篇小说啊什么，当时在收获啊、人民文学啊、上海文学啊、什么花城啊这些杂志都是经常有发表的，然后一直到我记得是96年的时候，96年的时候我女儿小学毕业考初中，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到初中是要考试的，按照考试成绩来分配学校，所以最后小学她小学毕业那个半年时间，最后的半年就是我觉得我跟她共同经历了一场考试升学大战
啊，
一场非常严峻的战斗，
是
每天要做卷子啊，每天要排名次，然后各种各样的焦虑啊，
那个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然后考完了以后，我跟我的同事们、朋友们就谈起这些中国的教育、孩子的教育，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话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对孩子，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中国的教育应该是走哪条路？然后大家就说，既然你有这样的，又有这样的经历，又有这些想法，你何不写一本书呢？就写一写这个，写一本儿童文学，就写一写这个孩子的长大。然后我就回家就开始写一本长篇小说，叫《我要做好孩子》。
哦，这本基本上已经把我们国内儿童文学的奖项基本都拿到了。这本书非常有名。
阴差阳错，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写得很快，因为是真的是自己的很多的感受，而且这里面的很多的人和故事，都是曾经真实的发生在我和我的女儿之间的，所以写这个特别得心应手，飞快的速度往前推进，大概前后20多天、一本长篇，然后写出来之后，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欢迎。
这个特别有名的一本书，
对，当时就囊括了国内的所有的儿童文学的奖项，
是。
然后根据这本书又改编了这个电影、电视剧，
对，
然后是舞台剧、广播剧，
是，
然后所有的这些改编的剧目全部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国家大奖，
是，
这是一个想都想不到的奇迹，而且这本书一直到今天已经多少年过去了？25年过去了，
25年
过去了，一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本书，
是，
也是我的所有的书中发行的最好的啊，最被这个孩子、老师和家长喜欢的，因为经常我去到学校都看到老师们推荐阅读这本书，然后孩子们会改编成各种课堂剧，
对，小朋友自己演，
小朋友自己自编自演，
对，
非常有趣。
那刚才你也说到你有很多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啊、舞台剧啊，那这一次呢江苏大剧院改编的是您的《野蜂飞舞》这部小说。
对对，
那其实《野蜂飞舞》这个故事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创作关于这样一个背景的一个作品，它的缘起是什么？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下呀雨，诉啊。
首先是这些年我一直在儿童文学这个方面做各种探讨，就是除了我刚刚开始说的些我要做好孩子啊，今天我是身体手啊，这些基本上属于校园小说这一类的，而且是写的孩子而少年孩子的当代的生活，那我就一直在拓展这个儿童小说的那个深度和宽度，我想探讨一下儿童小说还有多大的可能性，所以我每一本书都尽量写一种不同的题材，做一种不同的探讨。那《野蜂飞舞》是一本可以算得上一本历史小说之类的吧，因为写的是80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时候的那段故事，我对这段历史是一直是非常感兴趣的。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做过很多的案头工作，看过很多的资料。我曾经想写一本，但是不是儿童小说，是成人的小说，写一写那个时代，但是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写成。但是这个念头呢，一直埋在心里。后来有一次，我到凤凰出版集团，我应他们的要求去当他们的新书的评委，然后在待评的很多的几百本书里面，就有一本纪实文学，是一本纪实文学，叫《风过华西坝》。华西坝就是当时的，就是我书里写的这个，
您的这个背景故事背景。
对对，华西联合大学。
联合大学。
当年他就建校在华西坝上。然后我看了这本纪实文学之后，这个心里的这个念头就再一次的被勾起来了。我觉得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代，而且在那抗战那么艰难的时候，全国各地这些优秀的大学教师们，大学生们从我们中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大西南那个后方，他们就是为了保存一点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的种子，对吧？
对，
能够延续一个中国的这个文化的文学的这种传承，
是，
所以很多的大学都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西南大后方办起来了，包括西南联大最著名的，然后华西坝是华西联合大学，
联合大学，
然后包括乐山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些地方，沙坪坝呀那些地方，都有各种大学，这些大学当年真是很了不起啊，那么艰苦的那个环境之下。这些教授们、学者们、学生们，用尽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的可能性，就是真的是保存了一个文化的种子，培养了很多很多的人才，然后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后方的那时候这么多的学校的建设，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了各行各业的那些人才，其实都是在抗战的那段时候在大后方培养出来的，
是
啊，包括像两弹一星的那些人才啊，
对，
还有这个社会学啊，什么文学啊，哲学啊，
对，那个时候大师辈出，
对，各行各业出了很多的那个了不起的人，
是，
嗯，
那您当时是为了创作这个小说，据说还是去华西坝那边还特意采风去了，是吗？
对啊，毕竟这个历史背景它是80年前的，离我自己不光是离孩子们今天很遥远，
对，
离我自己也很遥远，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时代
到底
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决心要写这本书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找不着一个进入点，就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念头，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归拢起来，就还是一直在飘着的，后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就飞到成都去寻找当年的那个华西联合大学的这个旧校址遗址，我想去看一看，到实地看一看，感受一下。但是当年的那个大学校园还在，而且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但是现在只剩了一个学校，就是当年的那个华西大学，现在是华西医科大学
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医科学院，
医科学院了，
对，当时那天我去到这个学校园里面，每一栋教学楼 能进去的我都进去了。
哦，
进去了我就沿着那个楼梯，沿着那个楼道，每一个窗口我都去走了一趟，看了一下，然后坐在那个长凳上，看着眼前那些来来往往的那些很年轻的学子们，就心里觉得有很多的感慨。
嗯，
就现在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了解那段历史。
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
其实肯定是不知道，哎，肯定是不知道。嗯，所以我越发的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去还原那段史实，去告诉他们一下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是怎样走过来的。
嗯，
从前的那些孩子在那个战争年代，
嗯，
他们是如何长大的。
嗯，
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大学生们为我们国家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嗯，
我觉得有必要让孩子们知道。
嗯，
所以飞回家以后我就开始就觉得好像有底气了，去了一趟啊，立刻就这种直观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刺激
了，我就开始按就开始写这本书。
嗯，那野蜂飞舞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名曲嘛，
对，
像我们
不是一个名曲，
学钢琴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和这个曲子死磕，因为它的指法非常的快。
对， 对，
那您怎么会想到用这首曲子来作为咱们故事的一个线索呢？
嗯，其实这个曲子跟这个整个小说整个故事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对，我当时看到
一个这个东西，
是我说可以是致爱丽丝，也可以是别的，可是怎么就是野蜂飞舞，但是又觉得它莫名的很贴切，因为最终它是有一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嘛，
是就是因为它
我觉得特别贴合。嗯，
这个主角，这个书里的主角之一沈天禄，他最后是参加了飞虎队。
嗯，
然后在驾驶着他的战机跟日军就作战的时候，他牺牲在天空当中，
是，
所以这个首先就有一种意象，
嗯，
飞在天空中飞旋的这个意象，然后就是这个，就觉得我当时坐在这个是一个春天，坐在这个华西大学的校园里的时候，脑子里面忽然就觉得这一片当年的那一片荒原上，那个因为现在那个地方就很热闹了，看不到很多。
嗯，
田地啊，什么农田啊，这些河流啊，都已经没有，全是建筑。
嗯，
但是我想当年这个地方应该是，嗯，就是草地啊，河流啊，这种野树林啊，应该是非常多的。
是。
然后春天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花朵盛开，这花朵象征着年轻的生命，他们的旺盛的那个，在那个就是绽放。
嗯。
然后就会。既然有花朵，就会有很多蜜蜂、野蜂飞舞，那种意象，哎，我觉得非常的美好。
嗯，有生机的。
哎，然后我就想到有这么一种曲子，
是，
就因为这个意象想到了这首钢琴曲，然后由这种钢琴曲就想到了我的人物的设定。
哦，
因为我的人物必须会弹钢琴，必须跟我的这个，书名能够有一个。吻合。
哦，所以他们其实是互相促进着产生的。
对对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
相辅相成，是。
哎，我觉得这个题目它非常灵动。
对。
啊，非常有一种生命勃发的感觉。
是。
是吧？
是。
然后跟这个沈天禄啊，跟他们的那个当年的这种理想啊，这种热血啊，那种青春啊，
嗯，
啊，那种爱情啊，又是非常的吻合的。
是，所以当时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曲子选的实在是太好了，就太贴了。但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也给我的孩子读这本书，
嗯，
那我就发现，其实对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来说，给孩子解释死亡，解释战争，
嗯，
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非常不容易。
对，
不知道怎么说好，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
说轻了，
对
对，
不对，说重了怕吓到他，
对，太沉重了。
对，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纠结，
嗯，
很难很难的。那我又不想轻描淡写的写成一个就是一个欢乐的故事，这肯定是不吻合这个书的宗旨。
嗯，
是，所以我是要教育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情啊，其实这个战争这是一个反人类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再发生。战争的严酷性我必须要写到，但是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说，年少的孩子来说，你写的太深了，那个家长也不会给他们看， 啊，觉得
孩子
一个人还在
走，对，
就接受这些，看到这个生命，看到死亡，看到这些好像也不太对，所以这个度的把握非常的重要，轻一点也不好，重一点也不好。
是，所以我就觉得您这本书就特别适合就是亲子阅读共享、
嗯、对，必须要的，因为年轻的孩子尤其是年少的孩子对那段历史真的是太陌生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是不是会学历史。
有，但是小学生的历史基本上是以中国古代史为主的，
可能也学不到那么细致。
对，他们会讲一些比如说四大发明啊，然后唐宋元明清的时代更迭啊，但是像现代的这些很尤其比较细的文化类的就不太会涉猎到，因为对小学生可能有点太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的缺失，教育的缺失，我必须用文学的补上。
是，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嗯，
因为我要告诉他们曾经我们中国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用文学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式，就是深入浅出。
我和我的孩子还一起共读了您的另外一本小说，叫做《太平洋大西洋》。这是您
最新
的作品
的
是吧？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两本书。当时跟我女儿一起读完之后，她给我的反馈是，她说：“妈妈，我觉得这两本书挺像的，这两个故事挺像的。”
好像有一点点传承的关系，都是写的40年代，但是《野蜂飞舞》的时间更早一点，
更早一些。
《太平洋大西洋》这本。历史背景更稍后一些，稍后一些。
其实您是看了一个关于真实存在的我们镇江的幼童
音乐学校，引发
了我的兴趣，然后您再去找资料，再写这一段历史。
对，
所以
我去寻找那段历史。其实我这个小说《太平洋大西洋》就是寻找了一段历史，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主题。
对，这个故事其实
可能这个故事比野蜂飞舞要稍微轻盈一点，
轻盈一点，而且我觉得小孩更喜欢听，因为它有一个这个侦探故事的外壳嘛，
对，
更吸引人，更抓人。然后我跟我的孩子一起在共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他觉得很像的地方，第一是他觉得那个时代比较像，
历史背景，
第二他觉得两个都跟音乐有关系，他觉得很有意思，
两个都跟音乐有关系，这个倒是我没有
没有刻意
的
这样想。对，但是孩子们他会有这样的联想，
对对对对对，
他会觉得哎，这两个都跟音乐有关系，
他能够做这样联想说明他动脑筋了，
是
他读进去了。
是，还有一点就是小朋友他觉得说，他说妈妈这两个故事都挺难过的，结尾就都挺有点悲伤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在想，您为什么会创作这两个故事，它的底色都是基调啊，都比较的悲伤，就不是那种特别明亮的结尾呢？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拓展，我刚才说了，拓展一下儿童文学的这个可能性。
对，我们平时以往读的小朋友的一定都是 happy ending 哦。
对，大部分都觉得儿童文学都应该是快乐的，浅显的，
是，
对吧？给孩子这些就是这些就当代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讲给他们听啊，快乐的一点啊。但是这关于这种历史怎么给他们讲述，生命怎么给他们讲述，悲剧怎么给他们讲述，这个是要值得我们就是真的要探讨一下的，去够一下子，踮起脚来够一下子才能够读到，这样的他们探寻，他们自己对这本书也会有热切的愿望。如果真是老是去读一些身边的这种事情的话，
是。对，
我觉得也是太有点没什么意思。我们阅读都要能够得到啊，就你阅读一本书，你不是阅读完了哈哈一笑，读几个故事那就算了，对吧？我们花时间，我们还花了钱去买书，那你这个书你总要获得一些，
获得的多一些，
获得的一些营养，是不是？
是，
这个营养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哪怕是书里的景物的描写，语言的好，这也是获得，然后人物，你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物，这也是获得，对吧？然后就是你了解了一段历史，这也是获得。那还有比如说我书里面写的某一种职业，某一种技艺啊，你能够读了懂得了，比如说我写了一个医生，哦，孩子读了这本书就说，哦，这个医生大概是什么样的，对吧？这对他以后成长都是有好处的。
是，
就是每一本书都要让孩子得到 某一方面的一个获得得到。
是，我觉得这也是孩子们在读您的作品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之间的一个差异。像我的孩子他自己也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有很多书他看完之后可能很快就忘了，但是正是因为您的书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难度，它有一定的深度，
对对，
它的思考的角度和呈现的世界是跟一般的那些就是阳光啊快乐啊这样的内容不太一样的，所以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去刺激他思考，他会更多的自己去品味它，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对于文学的概念，对历史
的
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获。那这一次呢，我们江苏大剧院把它排成了一个青春剧，就是变成了一个舞台剧的形式。那现在还没有公演哈，您有看过彩排了吗？
我没有，他们
还没有，保密。
对，对我保密，说要给我这个惊喜。
您对于这个舞台剧，您希望它能够呈现的最保留的是什么？
最保留的就是就是那股就40年代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青年的那股精神气息，能够保留下来，那种慷慨，那种热血，那种青春，那种理想的光芒，他能够把这些能够呈现出来，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是，我知道江苏大剧院还拿了您这个太平洋大西洋的舞台剧的版权，是吧？
对对对，他们
希望
那个是要改变成音乐剧的，换一种形式，他们说。
那就太棒了。
对，那个我觉得要求就是更高了，
更高，但是会更好，
更不容易了，
更好更好。而且我们当时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它好适合拍电影哦。
哎，我也觉得是，
就是它很适合电影的那种蒙太奇的双边镜头切的那种讲述方式，
对，
特别好。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在更多的平台上可以看到您和您的作品。
谢谢，
谢谢您。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黄贝佳是中国当下比较少持续在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两个领域同时创作的两栖作家。很多作家都感叹他能够同时在两条线上作战，而且战绩辉煌。再深入下去，同行们又惊叹于他的两副笔墨。他的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呢，看上去就像是两个人写的，各自有各自的话语风格和话语体系，但是又运用转换自如。事实也确实如此，黄贝佳的成人文学呢是比较硬的，他对于人性的开掘，对事项的甄别，对历史的深思，可以说是尖锐的。但是他的儿童文学呢，却是另外的一个调子和温度。特别是从亲情系列创作以来，他已经构建起了黄贝佳品牌式的儿童文学美学标准。作为一部儿童小说，《野蜂飞舞》的成功之一啊，就是他找到了一种战争的叙事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技术呢，就是在量上的控制和内容上的避让。举个例子啊，三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通过轻简的转述和事后的追溯去完成的，这就减少了残忍的程度。同样，《野蜂飞舞》还写到了少年人青春的萌动，比如说大姐和程余生、沈天禄和黄橙子之间啊，都出现了或重或轻的情感。要不要写，我想黄贝佳肯定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近些年来，描写青春情感和叛逆心理呢，也算是一种创作的时髦。但是黄贝佳的作品呢，对此都是比较谨慎的。他有自己的儿童观，不但是规避了儿童文学当中的这一个难题，反而使他们变得轻盈而有趣。黄贝佳曾在小说的解读中这样写道：我心疼我笔下那些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灵魂，他们是一颗又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如此耀眼又如此短促。他们留下来的那一张张干净的笑脸，历经漫长时光，依旧迷人鲜亮。而现在，这些迷人鲜亮的人物会出现在舞台上，这些年轻的生命、耀眼的故事，都会以舞台剧这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到观众的眼前。经典乐曲《野蜂飞舞》的旋律贯穿全书，在舞台上它又会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呢？我会继续的关注这部作品，关注江苏大剧院出品的青春舞台剧《野蜂飞舞》。下次啊，我们的节目还将对话到本剧的编剧、导演、主演等主创人员，和您一同去分享台前幕后的精彩。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层故乡的霜，这边长草儿有点发黄，一壶酒还在胃里晃，狼烟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拆开新世界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壮志雄心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少年唱那中国一定也很棒，写下五千年的词章，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真的真会的力量，少年唱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